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真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至今将近30年的岁月中，我感受到了大法的美好与神奇，得到了师父的慈悲加持和保护，同时我的亲人也都跟着我受益了。尤其是我86岁的婆婆和88岁的公公，精神状态都很好，身体硬朗。用两位老人的话说，我们家是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呀。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发生在我婆婆和公公身上的奇迹吧。2014年的一天，70多岁的婆婆突然右腿胯骨处疼痛难忍，而且呈现越来越厉害的趋势，最后是一步也走不了了，痛得直叫唤。无奈之下，我们只好带老人来到当地的部队医院检查。医生说，这是胯骨处的什么黏膜病变，需要马上手术，否则会瘫痪，以后就走不了路了。其实，在婆婆刚一发病的时候，我就告诉婆婆，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婆婆平时也认可法轮大法，此时更是不排斥，相信师父，相信大法。我还把写有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的护身符卡片放在婆婆衣服口袋里。我和婆婆都不停地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此时医生也是给婆婆做各种术前检查，挂上了点滴，各种术前准备也都做好了。医生告诉我们不能拖延，两天后尽快做手术。第二天，因为再过一天的第一台手术就是我婆婆的，全家人都有一些紧张，毕竟婆婆是70多岁的人了。担心归担心，我们还是不停地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天晚上8点多钟，婆婆的腿不疼了，能下地走几步了，又走了几步，可以在地上溜达了，全家人都很高兴。这9个字可真灵啊。丈夫说，那我们不用手术了吧？公公也这么说。婆婆说，我看不用手术了，明天我们就回家吧，我有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的护身符，我啥也不怕了。就这样，第二天婆婆没做手术，我们就一起回家了。一直到现在，婆婆的腿都没有再疼过。现在86岁的婆婆每天一遍一遍地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精神状态比她50-60岁时还好，红光焕发，眼睛明亮有光。50多岁更年期时，婆婆得的冠心病也没有了。80多岁的人血压、血糖、血脂都正常。 婆婆每天能吃能喝能睡。她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真相护身符卡片用小手帕板板正正包好，放在自己的枕边，开心地念着法轮大法好，每天都幸福。2021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和丈夫都是公职人员，按照要求必须出去上门给群众做核酸、站卡点、分物资，同时我们还要回家给两位老人做饭。这期间我们在外面忙完回家，没有做特别的防护，而是正常接触，两位老人也没有明显的阳了的症状，尤其是婆婆状态很好，和平时一样。家里的其他兄弟姐妹很担心家里老人会挺不过去，毕竟是接近90岁的人了。但我们全家都对法轮大法有正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铭刻在每个人的心中。公公是一名高中退休教师，是一个很顽固、很倔强、很固执的，受邪党文化影响很深的知识分子。在家中发生了这么多奇妙的时候，他也认识到法轮功不是参与政治，法轮大法是正法，师父是被冤枉的，也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他是全家最后一位退出党团队的人。现在家里的四口人，两位老人家接近90岁，我和丈夫也都接近60岁，我们四个人都没有任何的基础疾病，不用吃药，从不打针，身体都非常好。尤其是我，修炼28年，从来没有吃过一粒药，没有打过一次针，精神状态非常非常好，每天都是精力充沛，跟随师父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公公和婆婆都见证了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在我们家的真实展现，感恩师父，感恩大法。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北京的天安门很多中国人都去过吧，可是您知道吗？天安门是中国最大的摄影棚。2001年的大年除夕，天安门广场燃起了自焚之火，中共立刻声称是法轮功学员所为。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中播出的自焚录像却是漏洞百出，有人就是从电视画面中看出这是一场精心策划和导演的惨剧。我们来看看几个非常明显的漏洞。首先，我们知道汽油着起火来温度能达到500多度，可所谓的自焚者王进东全身烧伤却能做得稳如泰山。有观众说，做菜时一点热油溅到胳膊上都会烫得一跳老高，那自焚要是真的，王进东早就在天安门大广场上又蹦又跳了。第二个漏洞是，自焚者王进东的衣服被大火烧破，可两腿间装有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容易燃烧的头发也完好无损。有人做过试验，装着汽油的塑料瓶如果点燃，五秒钟瓶子会开始变软，7秒钟收缩变形，10秒钟就会缩成一个小疙瘩。而如果里面还装有汽油的话，汽油会发生爆燃，并且当时站在王进东身后的一个警察手里拎着一个灭火毯， 等王敬东喊了一句口号后，才把灭火毯搭在他头上。从这些可以看出，这明显是在摆拍。第二年年初，参与炮制天安门自焚伟案的央视记者李玉强到河北省法治教育培训中心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座谈。有法轮功学员问他，王敬东都烧成那样了，他两腿间夹的盛汽油的雪碧瓶子咋不变形？李玉强面对下不来台的窘境，他才承认王敬东腿中间的雪碧瓶子是他们放进去的，此镜头是他们补拍的。此外，北京晚报曾报道，每一个自焚者身上的火是由三四个警察扑灭的，那么给五个自焚者救火得需要多少个灭火器呢？可是谁又见过在天安门有警察背着灭火器拿着灭火毯巡逻的呢？如果是突发事件，就表明警察事先肯定是不知情的。可是警察是怎么做到在90秒的时间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摄影镜头中的呢？这个疑问2012年时被一位辽宁知情人解释了。他说，我的一个朋友自焚案发生的时候是武警的排长，他告诉我当时他参与了那件事的排演，拿着灭火器在金水桥下站了一天，给冻得够呛。最后我们引述一段专业电视人的分析，希望之声的记者曾经采访纪录片《七世为火》的制片人李军。李军作为专业的电视人，他分析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时间内，我到哪儿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敬东的镜头在地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听众朋友，以上种种漏洞足以见证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江泽民集团自导自演的一场惨剧，目的是让中国人仇恨法轮功。天安门就这样成了中国最大的摄影棚。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跳出道德下滑的漩涡，回归先天本性。当今的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无神论肆虐、道德下滑、金钱物欲极度膨胀的漩涡中。故事的主人公明宇在与法轮大法结缘后跳出了这个漩涡，做到了明辨是非、分清正邪、守住良善，不断回归先天本性。让我们来一起听一听他的故事。明宇出生于1986年，得法前他是个玩了近20年电子游戏的游戏狂。得法修炼的初期，游戏虽然走出了他的生活，但是后天养成的一些负面观念与坏习惯却像大山一样牢牢地固守在那里。在后来的修炼中，明宇时刻用真善忍的法理来要求自己，有了巨大的收获。首先，他思考问题的方式和角度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过去看别人，思维中会带着一种类似诅咒的想法，而现在不管看到什么人，即使对方对他表现得很恶，他都会真心的微笑，心里祝福着对方。脑中出现不好的念头，他就会去排斥，渐渐的，那个疯狂、极端 满脑子负面的思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积极乐观为他的思想，一点一滴地填补着他的思维。随着思想的变化，慢慢的，明宇发现他的审美观、爱好、说话方式与生活习惯都在变。修炼之前，他所热衷的流行音乐和电视剧都不爱看了，反而非常喜爱中西方的古典乐曲，每每听到都感觉心神安详，内心宁静。以前，他喜欢穿嘻哈风格的服装，经常邋里邋遢，还喜欢将脏衣服乱扔乱放，搞得家人处处为他操心。而现在，他喜欢穿衬衫、西裤和皮鞋，有时还会穿汉服，因为衣着变得简洁得体，同事们都说明宇的品味提高了。以前上学时，明宇喜欢写连笔字，还认为自己的草书写得很有风格。现在翻看以前写的字，他觉得就像蜘蛛爬一样难看。后来看到大法弟子制作的动画片《悠游自在》后，他才明白文字是神传给人的，从此开始规范地使用楷书，字体也比以前清秀多了。讲话则是明宇最难控制的一方面，因为养成了大声说话的习惯，自己又有个爱闲聊的毛病，总喜欢炫耀自己的所知所得，经常停不下来，时间一长或过于激动就会大脑发热或头痛。后来明宇对照大法向内找，明白自己说话失控其实是执着心在作祟，比如显示心、怨恨心，为了达到某个目的而刻意说某些话。当明白了问题所在后，明宇便开始按照转法轮中的要求修口，并时刻警示自己注意说话的方式，力求做到温文尔雅、和风细雨。2018年年末，公司会议室要做设备更新与格局改建，领导安排明宇负责整个工程，从整体规划到设备的选择，他都一丝不苟地去认真对待。在购买设备前，明宇做了多方面的调研，小到一个地差都去考虑实地情况与他的后期使用问题。他不但全程和施工方一起干活，还多次主动加班工作，给公司节省了大量资金与时间，领导们都非常满意。一天，领导找到明宇，说让他来找人施工，这可是直接面对利益诱惑的事情。若在修炼前，他一定满口答应，那样可以通过给人介绍活从中吃回扣。可现在修炼大法了，明宇立即意识到不能再那样做了，于是他找到领导说，这种涉及到钱的事情我是不会动一分的，但古人言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希望有公正透明的方法，不要让我独揽权力。领导听后决定让他负责技术和施工，资金方面走招标流程。在招标时，另一位领导授意，让明宇直接提供设备做个报价，他自己找两家陪标的走走流程就行了。明宇听后拒绝了，陪标其实就是造价，这种内定的方式他无法接受。后来在与施工方接触时，两个供应商都主动要给明宇回扣，都被他拒绝了。明宇善意地和他们说，钱我不要，降低一下设备的成本就行了。可能是因为明宇的真诚打动了他们，施工方直接把底价给了他，使得最终采买的设备多数都是平价或低于市价。后来明宇与施工方成了很好的朋友，他们也通过明宇了解了一些法轮大法的真相， 类似的金钱诱惑还发生过不少次，比如给明宇发的工资与工龄不符，每个月会多拿几百块钱。明宇找到相关领导私下谈了这事，领导说，我知道你工作付出的多，工资却最低，我找大领导说过给你涨工资的事，他没有答复，我就私下把你的工龄增加了5年作为补偿。明宇站在他的角度上善意地拒绝了，他说，如果公司领导看到我的工龄与实际情况不符，会影响到您的工作，您还是给我改回来吧，而且我会把以前多发的钱退回给公司。这个领导感受到明宇的善意，微笑着说，以前的钱不用退了，工龄回头给你改回来。当他笑着送明宇走出门时，明宇从他的眼神中看到了一种信任。明宇家是一个40同堂的大家庭，如今他修炼大法，知道要面对这样复杂的家庭环境，必须随时用大法修正自己。复杂的环境让明宇修去了更多的不好的人心，也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了大法弟子的与众不同。前不久，89岁的奶奶突然感冒发烧，亲戚们都来看望。这群亲戚中，除了二姑家以外，都已经明白了大法真相。因为二姑父以前是村支书，被中共严重洗脑，他的家人也都受到影响，都很排斥法轮功。这次明宇二姑来家看望奶奶，看到明宇这个当孙子的一直陪着奶奶上厕所帮她洗漱，又听到奶奶感叹说自己命好，有孙子和孙媳妇伺候着，说他们还经常给她和爷爷洗澡洗脚等，看得出二姑受到了触动。吃饭时，奶奶想将吃不了的饭拿给爷爷，但又犹豫了，因为他的感冒还没有痊愈。作为修炼的人不怕这些，明宇就把饭拿过来吃了。二姑看到后说，我从来都不吃别人的剩饭，你能做到这样真是难得。奶奶听后说，明宇平时也是这样的。二姑看到明宇善待老人的种种，联想起自己儿媳因为钱对他无理谩骂的事，心中很是不平。明宇就用法轮大法的法理与他交流，告诉他说，您的儿媳要是修炼法轮大法，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我修炼之前也是因为钱、房子和父亲闹得特别僵，曾经把父亲气得睡不着觉，自己也为此哭了好多次，甚至想离家出走。修炼法轮大法之后，我和父亲之间的矛盾全部化解了，我自己的钱也全交给父亲帮忙打理。二姑听后，语气中对这种和睦的家庭氛围充满了羡慕和期盼。后来她观看了法轮功真相视频，明宇又把自己去年投给明慧网的文章读给二姑听，她听后竟然哭了。明宇明白，那是宇宙特性真善忍触动了他的本性，让他对大法彻底认可了。二姑回家时带了很多本真相资料。明宇经常去同一个理发店理发，因为店主很善良也很健谈，明宇就在每次理发时根据他的接受能力讲了一些中国传统文化中善恶有报的故事。店主接触过明宇和明宇的家人之后，感受到大法弟子身上展现出的善良、纯真与忍让，看到他们40同堂还能够如此和睦，而且全家都很健康，祖辈长寿，店主由原来的排斥法轮功到后来从心底认可了大法。最近这位店主的丈夫和他的娘家人因为钱财问题发生了纠纷，使得他们两个人闹得要离婚。 每当想起丈夫说要与她同归于尽的话，这位店主就直淌眼泪。明宇之前通过与她接触得知，她的命很苦，走到今天实属不易，能看得出在迷中，在难中，她已经达到了承受的极限。明宇知道，只有大法才能为她破迷，改变她的人生。明宇就把大法师父的广州讲法录音送给她，并告诉她一定不要带着任何观念去听。十多天以后，明宇专程去理发店看看店主听法的情况，结果一进屋就看到店主满脸笑开了花。明宇问，听讲法了吗？他说已经听了一遍了，并笑着说，刚开始的时候根本没听懂师父讲的是什么，但是后来越听越明白，发现自己在生活中遇到的很多问题在师父的法中都讲到了。他说自己能用师父所讲的法去衡量遇到的矛盾了。明宇听后知道店主与丈夫一定是和好了，店主笑逐颜开的模样与之前凄切的面孔简直判若两人，是大法师父给他改变了人生道路。那一天明宇和店主聊得很开心，明宇叮嘱他一定要多听几遍师父的讲法，按照法中讲的去做，生活中遇到的一切问题自然都会迎刃而解。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德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去年秋天庄稼收割时，那天收割机正在我家田里收割，60多岁的表婶站在我旁边，她也在等收割机。她告诉我她等了很久了，因为她家的田面积太小，收割机老板都不愿意去，她很着急。我看向她时，发现她的手上长满了厚厚的皮，中间裂了几条很深的大口子。我问她，表婶，你的手怎么了？她说长癣，很顽固，长了好多年了，不但手上有，身上也有。说着她拉开上衣领让我看，她说又痛又痒，干活时很疼，连睡觉也睡不好，看了好多的医生，打了好多针，擦了好多的药都不管用，每天都特别的难受。我问她，表婶，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就是退出中共协党的党团队组织，抹去你在加入这些组织时发过要为他献出生命的毒誓，退出后你就会得到神佛的保佑。我问他，你以前入过什么吗？他说入过团队。我又问了他的名字，他告诉了我。我说那我帮你退了吧，就用你的名字。他说好。我又告诉他，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帮你恢复健康并带来好运。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教人做好人的，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亿人修炼，只有共产邪党迫害。我又给他讲了几个诚念大法好，身体恢复健康的例子，他说他经常在钱上看到。我说那你记住了吗？他说记住了，会念的。这时收割机正好开过来， 我说，我帮你问一下，老板等会儿能不能帮你加歌。他说行，谢谢。于是我就大声问了老板，老板说等一下割完这些，如果时间还早就会过去帮他割。表婶很高兴地说，肯定是他刚刚的念诵起作用了。我说是的，你的悟性真好。过几天后我在路上遇到了他，就问表婶，你还在念吗？他说在念，每天都在念。快一个月时我又遇到了他，我问表婶，你好了吗？他连忙把手伸给我看，说就剩一个小缝隙了，其他都好了。果然他手上的皮肤光光的，只有手腕处还有一个小缝隙。他说会继续念的。过完年后我在路上看见他，他告诉我手上的皮肤又开始泛红了。我告诉他没事，继续诚心静念，并送给他一张大法真相护身符。他拿到手后表示感谢，还和我一起念诵上面的内容后放入衣服口袋，说回去后会接着念。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再一次遇见了他，并问他怎么样。他特别高兴，连忙说好了好了，托你的福。他身上的疲倦消失了，真是太神奇了。我说是托大法的福。他大声说是托大法的福。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专题系列报道《神韵追踪》。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神韵召开新闻发布会，解中共跨国打压》，副标题是《美国学者说，神韵定能让中国再次伟大》。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28日，明慧记者综合报道。2025年3月26日，神韵莅临纽约，在纽约林肯中心带来首场演出。当天主办方在剧院提前召开了记者会，公开曝光中共针对神韵系统性的跨国打压行动。神韵演员与家属以自身经历揭露了来自中共的骚扰与压迫。记者会主持人表示，这是神韵第一次以这种规模向世界曝光中共在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渗透与跨境镇压。会上公布了一封超过1500名神韵艺术家、实习演员及其家属签署的请愿书，呼吁美国司法部调查外国政府的恶意活动，并将幕后黑手绳之以法。针对2025年2月20日美国首府肯尼迪中心因举办神韵演出而受到炸弹威胁邮件，拉萨尔大学政治经济学系主任、助理教授马克·托马斯表示非常愤慨，称中共的所为令人发指，令人憎恶。美国政治活动家、演说家和学者罗杰斯通近日撰文写道，神韵的理念是展现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他以动人心魄的华丽表演直接击中多年来中共钳制中国人民思想的邪恶进程的核心部分，神韵一定能始终激励中国人民，让自己的国家再次伟大起来。一、记者会曝光中共炸弹威胁与渗透行动。神韵艺术团主持人，也是当天记者会主持人李善，向媒体介绍了神韵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他说，神韵成立18年以来，已发展出8个同等规模的演出团，在全世界上演了超过7400场演出，观众人数超过1100万人，
神韵致力于复兴被中共破坏殆尽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展现当今中共迫害信仰等真相，受到全世界观众的好评。李善表示，18年以来，神韵一直面临中共的干扰与破坏，且近年来不断升级。其手段包括透过统战组织与代理人向海外剧院与政府官员施压，要求取消演出或撤销支持，资助主流媒体和网络名人散布负面信息误导公众，发起恶意诉讼，企图干扰神韵的运营，以及派间谍监视，多次破坏神韵演员搭乘的巴士。更令人震惊的是，自去年起，这些行动升级为对神韵演员的人身威胁，以及对剧院和观众的炸弹威胁。法轮大法信息中心主任利维布劳德说，我们记录了超过150起来自中共及相关组织试图干扰演出、破坏神韵。自神韵2025年全球巡回演出以来，美国、英国、法国、台湾等国多个城市接连发生中共针对神韵艺术团的恐吓行动。近期部分媒体发表报道，严重歪曲神韵的企业文化与演职人员的信仰，其内容与中共过去20多年来针对法轮功的抹黑言论如出一辙。二，超过1500人呼吁调查中共对神韵的威胁和骚扰。会上公布了一封超过1500人签署的请愿书，该请愿书于2024年12月发起，背景是针对美国神韵艺术团日益上升的仇恨言论。许多签署者表示，他们厌恶这种对他们的价值观、工作和生活方式的攻击。他们在请愿书中写道，这些严重扭曲和虚假叙事正在主流媒体中回响，部分受到法律战和恶意要求政府调查的支持。他们表示，我们担心这家深受喜爱的美国公司遭到破坏，它为数百万人带来希望和快乐，我们担心北京操控和控制我们社会的能力。神韵舞蹈演员李鲁巴切克在记者会上表示，在抹黑文章中写着舞蹈演员受伤后被迫继续演出，我其实在去年受过伤，我一受伤公司就让我停下来休息一下，去医院做磁共振检查，3个月之后我又回到舞台上，在林肯中心演出，所以我的经验跟文章描绘的完全相反。请愿书呼吁美国司法部调查这一外国恶性影响运动，并要求美国国会和总统保护美国公司免受中共跨国镇压的侵害。三，法轮大法信息中心主任说，这是美国国家安全问题。我们关注中共对法轮功的人权迫害已有25年了。而我们最近关注的焦点是中共的跨国镇压。法轮大法信息中心主任利维布劳德说，我们正在谈论的中共政权跨国镇压，其中的一个核心部分就是对神韵和法轮功破坏和消灭的活动。我想强调的是，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海外法轮功社区以及神韵公司本身。我认为这是最严重的国家安全问题。布劳德引用了美国准将罗伯特·斯伯丁2024年在国会上的发言，中共利用我们自己的媒体来对付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对法轮功的攻击。如何让我们的媒体、我们的大学机构相信法轮功是一个奇怪的团体，他们在美国这里控制着媒体。他说，法轮大法信息中心通过多个渠道获知，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共政权的最高层亲自指挥对海外法轮功和神韵的加剧破坏。四，中共炸弹威胁神韵，教授谴责中共令人憎恶。曾多次观赏过神韵演出的拉萨尔大学政治经济学系主任、助理教授托马斯说，神韵是一个非常和平的东方舞蹈演出，并且对人有非常好的治愈功效。中国中共对肯尼迪中心的炸弹威胁，以及今年早些时候的威胁，实在是令人发指。无论是直接通过中共政府、国安部或中共军方，还是利用其他人来进行这些行为，都令人憎恶。他说， 艺术是接触人的一种重要方式，这是我们仅存不多的少数和平事物之一，因此它是非常重要的。托马斯表示，神韵所传递的信息是中共政府所不喜欢的，这是关于揭露中共政府的邪恶及其施加的酷刑，是在曝光中共的恶行，是让人们知道中共有多坏。托马斯称赞神韵不只是艺术之美，还传递给人希望。他说，神韵传递了一个美好的信息，实际上传递了希望的信息，展示了善良终将战胜邪恶。五，美国学者撰文，神韵定能激励中国人民，让中国再次伟大。美国政治活动家、学者罗杰斯通近日撰文写道，尽管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和强硬贸易政策在阻止中共壮大成为世界头号强国方面不断创造奇迹，然而要真正打败这个残酷的远东共产主义政权的唯一办法就是改变中国民众的心智，而在这个领域没有任何实体比美国的神韵艺术团做得更为成功。神韵的理念是展现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全球巡回演出所到之处都引起轰动，成为世界风潮。神韵以打动人心的音乐、舞蹈、艺术和舞台效果，直接击中多年来中共钳制中国人民思想的邪恶进程核心部分。共产主义是一种压制灵魂之美的政治制度，如果共产主义者允许民众拥有充分表达人性的自由，那么人们很快就能摆脱共产主义以极度为驱动力的荒谬左派意识形态的强大束缚。这就是为什么所有共产主义政权都必须扼杀其民众创造性的活动，从而剥夺中国人的人性，使他们沦为只为专制政府服务的没有灵魂的机器。而神韵的演出则向中国人民展示了一种可能，一种可以远远超越目前强加给他们的制度的可能。它展示了在中共政权对公众和个人生活强加控制之前，中国人民几千年来的生活状态。中国拥有美好灿烂的文化，人民崇尚自己的传统，恪守本土宗教，以中国人的身份为自豪，而与中共政权无关，生活本来就该如此。中共深知神韵解救人心的神奇力量，因此将神韵视为对其权力的重大威胁，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在全球范围内对神韵进行打压，以及打压孕育了神韵的法轮功宗教运动的根本原因。对神韵的妖魔化与川普总统多年来被迫面对的媒体和政府其在外国后台势力的指使下暗中密谋阻挠川普正义议程的打击并无二致，针对川普的阴谋已宣告失败，而针对神韵的阴谋也将会以失败告终。把神韵请到白宫来做一场演讲，这将是美国对中共的镇压表达嗤之以鼻的一种巧妙方式，同时也清楚地表明神韵是一种文化辉煌，其光芒永远不会被满怀嫉妒的独裁政权所熄灭，神韵一定能始终激励中国人民，让自己的国家再次伟大起来。
这次的神韵追踪报道就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们今天来讲讲前秦宣昭皇帝苻坚的故事，欢迎您收听。苻坚字永固，氐族人，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前秦的第三位君主。《资治通鉴》评价苻坚
非常孝顺，自幼有大志，博学多才。苻坚笃信佛教与儒家的为君之德，在位期间统一北方，并让久经战乱之苦的百姓安居乐业约20年。公元350年到394年的前秦是16国之一，西晋末年，略阳氐族推出贵族苻弘为首领。350年，苻弘占据关中，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三秦王。不久，苻弘被人毒死，其第三子苻建代统其众。351年建都长安，苻建自称大秦天王、大单于。352年改称皇帝，定都长安，国号秦。355年苻建死，他的儿子苻生继位。苻生继位后暴虐无道，动辄以残忍的方式杀害劝谏的臣子。357年苻建弟弟苻雄之子苻坚接受臣子，效法商汤王与周武王，顺天应民，讨伐暴虐无道的夏桀王与商纣王的建议，起义废除苻生。成事后，苻坚要将帝位让给他的兄长苻法，但苻法认为自己庶出身份不合适，苻坚在群臣劝进下即位。370年起，先秦灭前燕、前梁及代国，统一了北方。前秦之称最早见于《16国春秋》一书，因其王室姓苻，所以也称为苻秦。当时因为战乱，社会上长期无法治，贵族与富豪欺压百姓，许多贪官污吏以权谋私，导致民生困苦。为了整顿社会乱象，抚恤百姓，苻坚一方面让京兆尹王猛、忠诚邓羌二人调查惩处为恶的贵族和富豪，他甚至当着重臣惩处一个要对王猛不利的同族强豪。从此仗势欺压百姓的贵戚强豪不敢再作恶。另一方面，苻坚派钦差大臣巡查四方，救助鳏寡孤独与年长者，惩治刑罚不公让百姓受苦的官吏，表彰德行好而极恶者，促进农耕者，以及才能出众孝悌忠义者。苻坚又设立听讼官，并昭告百姓，如有冤情可以在城北烧起狼烟，苻坚之后便会亲临听讼官旁听审案，促使官吏遵循法律，减少冤案的发生。苻坚能苦民所苦，并促进农耕以安养百姓。有一年大旱，民生凋敝，苻坚就以身作则，减少自己的膳食，撤去割月，把金玉绮绣都分给将士，并且命令后宫嫔妃都不可以穿昂贵的丝织品，衣服长度不得拖到地上。苻坚还亲自耕作，他的夫人苟氏则在近郊养蚕，同时朝廷开放山林与湖泊的资源与民共享，并停止征战，让百姓能休养生息。他开发水利，引泾水灌溉农田，结果隔年秋收丰富，许多百姓受惠。苻坚能纳谏自省，晋书记载苻坚曾经到邺城的西山狩猎10多天，乐不思蜀。王洛劝谏他说，陛下是百姓的父母，苍生的依靠，如果在打猎中发生不测，国家与太后怎么办？苻坚认错，从此不再打猎。此外，前秦统一北方后，国库充盈，苻坚不知不觉中过起奢靡的生活，宫殿、马车、器物都用奇珍异宝装饰。尚书郎裴元略向苻坚进言说， 尧舜周朝都崇尚节俭，所以三个朝代都能长治久安。希望陛下能看清金玉，抛弃宝物，这样才能让民风敦厚无华。苻坚撤去奢华之物，而裴元略还为此被给予升迁。经过苻坚的仁德之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道德风尚大行，路不拾遗。百姓以歌谣传唱说，长安的大街上，两旁种满杨槐树，下有贵气的马车行走，上有贤明之士在朝，许多才智卓越的人在这里聚集，教化黎民百姓。苻坚同时是历史上民族融合的先驱之一，当时各族间相互仇杀，苻坚力行以德怀远，促进民族融合。苻坚在回答苻融建议他应该除去前燕夷后慕容伟家族时说，你的德行修为还不足，是非判断不明。诗经上说，德行有如羽毛般轻微，但却很少人能把它举起来。身处高位要小心轻负，如今国家政务，百姓安宁，都仍待努力，人民需要安养，民族间需要和睦，才能将各族融合为一家。顺着天道就会顺遂，修养德行就能消除灾祸。如果能从自身找过错，还怕什么外患呢？苻坚践行自己主张的仁义之道。某年，他命吕光自长安发兵远征，在建章宫送行时对吕光说，西戎并非礼义之邦，收复他们的方法是降服并予以赦免，以显示中国的威严与仁慈，要以王法引导他们，切莫穷兵黩武，残害掠夺。那一年，益州西南夷、海南诸国都主动遣使臣进贡。另外，苻坚征讨鲜卑族代国时，代王拓跋石邑建之子奕归捆绑父亲请降，事后苻坚并未对拓跋氏不利，他认为奕归这样做视为不孝，将他发配到蜀地，以石邑建不知礼义与仁义，要求他入太学习礼。还有一次，匈奴左贤王魏臣派使者向苻坚归降，请求在内地居住耕作，苻坚同意。但后来云中护军贾雍派骑兵袭击掠夺他们，苻坚生气地说，我正要实行魏将和荣的政策，不能因为小利而忘大信，怨恨不在大，事情不在小，扰乱边境，兴师动众，不是国家之福，掠夺的物资应全部送回。于是免去贾雍的官职，让他以平民的身份领护军，并派使者与匈奴谋和，以彰显朝廷的信义。后来魏臣领族人到塞内居住，进贡不断。苻坚在统一了北方之后，一直想要一统天下，但当时东晋有桓冲、谢安等良才，君臣和睦，人民并未反对进士，师出无名。苻坚最信任的汉人丞相王猛在临死前对苻坚说，东晋虽然立国于偏远的吴越地区，但却承继正统，现在国家最需要的是亲近仁德之人，以及与邻国友好。臣死后，希望陛下不要对东晋有所图谋。苻坚最有才能的弟弟苻融也建议说，国家经历很多战役，兵疲将倦，不宜兴兵。然而383年，前秦天王苻坚亲率骑兵27万、步兵60万南下， 对东晋发动总攻击。同年11月，秦军遭东晋5000兵马突袭，大败，晋军乘胜西进，晋秦两军在淝水对峙，此战以秦军崩溃告终。淝水之战后，原先归附前秦的其他民族纷纷乘机独立，苻坚的部将古羌人姚长在乱中建立了后秦。385年，苻坚被叛将俘虏，他拒绝了姚长禅位的游说，并言辞谴责姚长背信弃义，被姚长缢杀前，他在自己被囚的佛寺内整衣礼佛，而后安然就死。苻坚兴起于顺天聚德，推翻暴虐无道的苻生，而且勉励于行仁义之德政，但他为德不足，虽师出无名，仍执意倾全国之力征伐东晋，最终因逆天背德而失败身死。好了，听众朋友，苻坚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今天的节目时间又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时间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